弟兄姐妹平安。我想我不用讲，你也知道今天要讲什么。今天要讲什么？我不是这个讲题目，我是讲内容。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说宗教改革有四个唯独，还记得是哪四个唯独吗？唯独圣经，唯独基督，唯独信心，恩典，唯独恩典。所以我想我不用讲你都猜到，我今天要讲是唯独信心，唯独恩典。我们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先看一段的圣经，是在罗马书三章，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圣经。经上的话说，但如今神的律法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在下面，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即使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是用合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是用信主之法。让我们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这段的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，是上帝你自己先爱我们，并且借着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不得称义的事上，却能够凭着恩典因信而称义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惠，也愿主让我们常常记得，以致我们一生一世都有主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剩下大概15分钟，要在15分钟里面讲宗教改革的精神，我只能够讲一个浓缩版。但是我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从今天的主题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事情可以刚刚说画龙点睛的，把我们今天所讲的唯独信心、唯独恩典能够表现得淋漓透彻。在众多有关马丁路德的记载当中，记载了一段传说，说有一次马丁路德得了重病，病到几乎要死。在病中，魔鬼在他的床前出现，带着一脸狰狞的笑容，手里拿着一张长长的书卷。魔鬼慢慢地在马丁路德的眼前展开手中的长卷，上面列明了马丁路德一生的过犯。马丁路德一面看一面冒冷汗。魔鬼远远地说，这是你一生中许多的过犯，你承认吗？马丁路德思索了很久，慢慢地说，只是你还忘记了一项。 马丁路德从床上很奋力地坐起来，拿起床头的笔，浇了一点墨水，然后努力地写下了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的话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魔鬼和那长卷的罪状，当马丁路德写完这些字之后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是可能是一个传说，但是却能很淋漓尽致地代表了马丁路德回到圣经里面去认识基督，去信靠基督，去依靠上帝恩典的精神。唯独圣经告诉我们，是唯独基督是上帝差到人间的救主，是上帝与我们之间的中保，带来这个伟大的交换。大家还记得这个伟大的交换是什么吗？ Great Exchange， 还记得吗？你不记得的话，我就拿一些棒数跟你交换了。是啊，那什么是伟大的交换？是怎么样？不要怕，试试看，记得是什么？耶稣的基督的义与我们的罪作为交换。其实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，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是什么说？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谁是义的？基督是义的。谁是不义的？我们是不义的。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，是他的义来到替代我们的不义，他是承担我们当受的惩罚，而将他的公义是给了一切信靠他的人。以致在上帝的眼中，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就能够白白的称义。故此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的是唯独信心和唯独恩典。唯独信心的意思是唯有借着接受和信靠基督和他的义，我们得以在上帝面前称义。这个称义这个字就是说，本来一个人是该有罪的，但是上帝是当他无罪的。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翻译，就是说与上帝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。称义我们常常在和合本用两个字就取代了，但是如果我们用现代白话文来讲，就是跟上帝建立和好或者合宜的关系。因为罪的阻隔，人跟上帝不能够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，但是罪得赦免了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，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。也就是借着信心，我们可以进入上帝诸般的恩典之中，存着充足的信心，我们相信福音的应许，并且按着上帝话语所教导的来到接受耶稣基督。在主耶稣的教导中，其实就很明显的讲到这因信而称义的道理。你说在哪里？其实在耶稣所讲的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到十四节里面，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里面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耶稣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，上圣殿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： 他是自言自语，根本神都没有听他。他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作为一个牧师来讲，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会友。但是呢，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然后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，跟上帝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关系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当我们完完全全的将自己是投入来的信靠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来信靠上帝的怜悯的时候，上帝就使我们白白的称义。另一个很鲜明的因信称义的例子，是在路加福音15章13到24节浪子回家的比喻。这个很长，大家也很熟悉，所以我就从中间几段比较要紧的话来这里讲。这个浪子，当他是一穷二白，连吃饭都吃不上的时候，去帮人家去看猪的时候，他醒悟过来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这个儿子明白，他对父亲其实没有任何再可以要求的。他从前年少不懂事，以为说是父亲的财产，然后一半应当是他的，他就问父亲要了。然后没有等父亲过世，他就去问父亲要分身家，这个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，是绝不孝的事情。然后等于他对父亲说，我等不到你死了，我巴不得你快点死，只是我等不到了，快点把钱拿来。然后他去浪费资财，最后还能沦落到那个地步。他知道 他的罪过重大，他实在是在父亲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向父亲再要求的余地。他是所依靠的就是父亲这完完全全的恩典和怜悯。然后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。这是圣经里面最美的几句话。乡里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我在你面前没有任何是可以求的，也没有任何要求的地步。但是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。从前只有好像主人可以穿鞋，只有在家里好像的那个可以做决定的人才能够戴戒指，因为那个戒指就是一个甩，就是可以打印的。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的。在父亲的眼中，这个还是儿子，回头的虽然是犯了罪的，还是儿子，不是故宫。其实这个就是福音。当我们人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，我们没有任何的地步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说，你要为我做什么？当我们完完全全是愿意信靠上帝的恩典，信靠上帝的怜悯，而上帝却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的过犯，给我们重新做上帝儿女的福气，这就是福音。浪子得到父亲的接纳，恢复了儿子的身份，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任何的补赎。 父亲没有好像伸，没有好像叉着腰在那里说，好像你去帮我，好像去好像做十个月的农工，然后回来我做得好，我只认你的儿子。没有，父亲没有说你把以前花的钱都能赚回来还给我，我认你做儿子。没有，完全是出于父亲的慈爱的心，以及儿子凭着信心来到父亲的面前，他对父亲全然的信靠，这就是福音。其实这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那个宣告是一致的，凡接待他的，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人怎么样子可以生在神的家里？就是凡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就是信靠耶稣的。最后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什么人可以得到永生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回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，这里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然后怎么样？神愿意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这是人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成为上帝儿女的唯一的方法，也是唯一的途径。看过一个关于在苗族的人当中做宣教士的一段的记载，说当时有一个人到苗族中间去做宣教士，苗族人他们没有圣经，所以这个宣教士就开始着手把新约圣经翻译成苗族人的话语。当他开始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就翻不下去了，因为他无论怎么样子找，都在苗族的语言里面找不到一个信的字的相对的翻译。他想了很久，都找不到一个字能够表达这个信靠这个的观念。最后有一天，他看见他的一个仆人从田里回来，那个仆人一进门就伸了伸腰，把自己就靠在一个靠椅上。他说，我今天累极了，我要整个人躺在这个椅子里。然后这个宣教士灵机一触，他忽然之间，他从这个要整个人躺在这句话里面，他找到了信的苗族的话语。信是什么？真正的相信是将你整个人投在主耶稣的救恩里，这就叫做信耶稣。信耶稣不是头脑上知道，哦，两千年前有个人叫耶稣，也不是说那只是，哦，我只有空的时候就去做做礼拜，这叫做信耶稣。信耶稣就是你整个人投入在耶稣的救恩里。有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，欧洲的，叫做施莱赫玛，曾经用一个很美的一个比喻，他说我们每个人信靠耶稣是什么？是一个信心的跳跃， A leap of faith。 你愿意信到一个程度，你愿意是凭着信心来到跳过去，这就叫做信耶稣。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，耶稣是你生命的一切，就好像我们一首诗歌里所说的，你每一天早上第一件事想到的是耶稣，你晚上睡觉之前最后一件想到的事是耶稣，你每做一件事情你都想到耶稣。你生命中最要紧的就是耶稣，这叫做信耶稣。不是说我今天有空的时候我就来做礼拜，每次我听到这么样子讲话的人我心就冷了，知道这个人大概不大会来了。信耶稣是完全的投入，但我们还要讲唯独恩典。在唯独恩典里面更有一个观念，就是加尔文的五点，那个 tulip， 我通通都准备了，但是我想时间不容许，我就是今天用一个信靠是的生命的经历来到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。最近我有一位很要好的一位亲戚，他要做一个手术，师母跟我们特别是早上一大清早的那个早一天，我们就到女儿那边去住，因为那个亲戚是在 Monterey Park 的那个 Garfield Hospital 是做手术，一大清早我们就天没亮他就住进院了，我们也去看他，希望在他手术之前为他祷告。他是一位很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当然你做手术你统统把衣服要换掉，要换他的那个医院的那袍子。其实他的手术的医生其中一位就我们发现是我们以前的教会的会友，是我们认识的很好的基督徒，也是华神的那个一个董事会的里面的一位董事。然后他的那个照顾他的那位护士长也是我们很熟的那朋友，也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。但我们这位信天主教的这位亲戚他衣服全部换了，然后后来有个护士来的时候帮他做检查的时候，他手上发现他手上戴了一个咖啡色的缠着一块布，这个护士就说这个会阻碍你做手术，你要把它除去。这个亲戚就很紧张说不能除去不能除去，我这个一定要带着进手术房的。其实这个我因为我以前对天主教的一些的事情有读过一点，也就研究过一点，所以其实他带的是一块 brown scapula， 是一块的那个咖啡色的布。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主教其中有一个传统，在1215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Simon Stock， 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异象，他圣母是向他显现，给他一块咖啡色的布，也就是当时修士所穿的袍子的那种的布。当时1215年的时候，欧洲很多人有灾病的时候，人心很惶惶的时候，然后据说圣母就向这个 Simon Stock 显现说，任何人如果他身上带着一块是修士的那个袍的布，这么样子的人会得到平安，会得到保护。如果任何人离世的时候他手上拿着这么样子一块布，他不会受到地狱的永远的火。所以那块布是这么样子的来历。我周遭的人他们不知道那块东西是什么东西， 但是我知道，我说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说啊，那个我就出来做啊，那解决的方案。我说你，我帮他拿，我在裤袋里拿出一把刀来，把他的那个布割下来，帮他从一个手本来那里有带着很多管子的手，我帮他移到另外一个管子，是另外一边手上没有插管子的手上，帮他再绑回上去。但是我心里，我平常我不是说什么啊，那要说人家的信仰，但是说我当时心里就有很大的感触。我说一个人信一块这么的布，这块布就能够带他进天堂吗？相对的，在2006年8月14号，在 Newsweek 周刊上面有一个对格里汉牧师的访问，打到最后几章，那是他英文的啊，那个可能要跳很多，这个完全要跳下去呀，请再下去，你还要跳到最后那几章，20大概28、29啊。对，他是这么说，当然呢，他被访问了，他说I think about heaven a great deal. I think about the failures in my life in the past, but know they have been covered by the blood of Christ. And that gives me a great sense of confidence. I have certainty about eternity, and that is a wonderful thing. And I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that certainty. I do not fear death. I may fear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rocess,but not death itself. Because I think the moment that my spirit leaves this body, I will b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. 用完了中文的翻译时，格里汉牧师他做见证说，我常常想到天堂，我想到生命中过往的失败，但我知道这都被基督的宝血所遮盖，这给予我莫大的信心，我对永恒有清楚的确据，这是何等的美好，我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确据。我并不害怕死亡，我对死亡的过程带有一些害怕，但我不害怕死亡，因为我相信当我灵魂离开这身体，我将会进入主的同在中。这是一个信靠上帝话语的人有的确据。佛教徒相信是去往生，你不知道将来到哪里去了，你可能变为畜生，你可能变为草木，你好运气变为人。天主教讲到说，你可能要在炼狱里熬很久，烤到你成熟为止，好像烤面包一样。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你确据，说你与主同在，无论今生来世，耶稣爱你。你要选择哪一个？求上帝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选择信靠耶稣，信靠他的恩典。让我们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仰望你，因为你的话语立定在天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当我们在人生许多的事上，只有信靠你，我们有真正的平安；只有信靠你，我们有真正的盼望。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对主的认识日日的增加，让我们学习上帝的话语，与日俱进，让我们一生都信靠跟随主，以致我们一生都蒙福， 因为耶稣爱我们，这爱是没有穷尽。感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在人生之中做最明智的选择，信靠耶稣和他的十字架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唱一首诗歌，准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餐。让我们唱367首第一第二节，然后领完主餐之后，我们唱第三第四节。